各位朝政之后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我们所谈的是19、20世纪教会在非洲、在南北美洲、在澳洲、在太平洋区的大洋洲，以及在亚洲各国的传教事业。只剩下朝鲜和中国这两个地区，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先来跟各位朋友们谈一谈朝鲜半岛在19、20世纪中的传教事业。由普通教友开始的朝鲜教会，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了流血的考验。这些考验延长了一个世纪之久，所以研究朝鲜天主教历史的人都这么说。朝鲜天主教会的历史是由神父和教友们的鲜血所写成的。1801年的时候，由北京派去朝鲜教导那儿的初期教友的中国神父周雅各，与300位朝鲜教友殉道而死。从此以后，当地不再有神父，但是教友本身自组的团体却赖着教友们本身的虔诚以及传教员的热诚，才使教会保存下来。1812年，他们曾经上书给教宗闭月第七，请求教宗为他们派遣传教士。当时闭月第七正被拿破仑掳走，而没有能够满足这朝鲜教友们的期望。以后又上书给教宗梁十二，教宗就委托巴黎外方传教会去设法办理。但是朝鲜的禁教仍然没有放松，传教士只能够冒险偷渡。1835年，第一位宗座代牧是从中国起身前去的，但是他在入境之前就已经身心交瘁而死。其他两善牧为羊群舍命的壮烈行为，他们受到了种种酷刑之后，和自己的主教一同被斩首而殉道。六年之后，另外一位主教和一位在澳门读书晋升神父的朝鲜神父金安德进入朝鲜。可惜金安德神父在回到自己祖国的第二年就被逮捕了。他和许多教友在1846年被处死。1925年的时候，教宗闭月第十一把1839年跟1846年两次教难中殉道的79位列入甄服品，其中就包括了金安德神父。朝鲜的传教工作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是教友人数却是有增无减。1866年，一次更有计划、更加残酷的教难正在如火如荼、雷厉风行的时候，教友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万多人。另外有两位主教、七位神父被捕处死。教友方面遭到了彻底的搜查，以便集体处决。几乎半数以上的教友被杀，或者是逃到了山里。有的是冻死了，还有的是饿死了。一直到1884年，教会才获得自由。就从1884年开始，教会不停地在进步。1905年，日本并吞朝鲜之后，日本企图把他们的神道教介绍给朝鲜，不过并没有阻止天主教。新的传教士包括了本笃会、玛丽诺会、圣高隆纳会的会士，都先后派会士到朝鲜来加强阵容。根据1940年的统计，朝鲜的教友人数是20万，本地籍的神父有139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朝鲜带来了新的困难。1945年，朝鲜以北纬38度被一分为二，北朝鲜已经由共产党所支配，南朝鲜则参加由美国所领导的民主阵营。1950年，北朝鲜侵入南朝鲜，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已经有好几位的神父被逮捕。1953年，终于在国际间的联军努力之下，迫使北朝鲜停战。停战之后的调查跟统计，被杀害的、失踪的、死于囚禁的共有88位，其中有宗座代表，另外还有31位修女和25位服礼修士。 北朝鲜没有一位神父能够自由。在那儿，天主教的公开生活已经完全被取缔。圣教会在南朝鲜努力减轻人民的极度贫困，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死里逃生之后，对生命的意义自然就要重新估计。凡是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教会都能够给他满意的解答。所以从1953年以来，无论社会的优秀分子或是一般的大众，向往天主教的越来越多。就只是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当中，受洗的就有6万1000人。